Hello， 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是科技职涯，我是科技职涯的主持人 Janice。科技职涯是由 Cake Resume 创立的广播节目，我们预计每周三固定更新，专门邀请在科技、数位和新创领域的工作者来分享他们的职涯故事与个人观点，赶快听听吧。Hello， 大家好，我是 Janice。今天的科技职涯邀请到 StandCode 的创办人 Jerry 来分享。Hello， Jerry。
Hello， Janice，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Hi， 想先请 Jerry 和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StandCode。
哦，谢谢 Janice。StandCode 是有一群对教育充满热忱的 Stanford 台湾学生所创立。我们希望在台湾可以有一个平台，跟每位优秀的台湾人才分享我们在 Stanford 所学，那我们可以一起为台湾的城市教育尽一份心力。
了解，那后来帮忙介绍 Jerry 的背景。Jerry 在就读交大材料期间呢，其实就决定要出国读硕士。那他在实际申请的时候，收到了 Stanford、Cornell、CMU、UC Berkeley 等九间名校的录取。那在众多选择之间 ，Jerry 决定要前往 Stanford 就读材料工程。在 Stanford 的时候，他也进了 AI 与电池研究室。毕业的时候，甚至还荣获了毕业生奖项的殊荣。那么，身为一个获得更多职涯选择的 Stanford 毕业生，他最后却选择回台湾投入城市语言教育产业，和伙伴共同创立 StandCode。那么今天我们就是会和 Jerry 聊聊，在满手选择之间，他为什么选择回台湾教 coding， 还有他在 Stanford 求学的时候看见了什么。如果听众朋友想了解更多关于 Jerry 的背景，我们在收听的单集简介中也提供了 Jerry 的 Cake Resume Profile 连接。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访谈吧。 Jerry， 你准备好了吗？
OK， go go go。
OK， 好。Jerry， 我想问的是，因为就我的了解呢，你在出国前的计划本来应该是在 Stanford 学习研发新材料，然后再带回台湾创业，或者是在 Stanford 毕业后就进入知名外商累积经验再回台湾。那我知道你后来呢，之所以会决定创立 StandCode， 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你在 Stanford 的一堂课上获得了 A plus 的成绩，也就是全班的前 5%。 所以我想知道那一堂课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让你放下前面的这两个本来预设的计划，然后回到台湾创立 StandCode。
哦，这个哦，这蛮有趣的，就是因为 Stanford 这个学校其实就是大家都是非常非常厉害，就全世界最强的人都在那边，所以可以拿到 top 5% 就代表你应该是很厉害的学生。然后其实我觉得在国外留学很多时候都是蛮孤独的，然后很多时间我可以自己静下来跟自己对话，然后思考自己想要什么样的未来这样。然后在这么强的学校里面，其实真的会让自己学会怎么做人，就是因为每个人都是很谦虚又很强，所以我就更清楚的了解到，其实跟他们这种人竞争，你没有做自己有兴趣或是做自己厉害或擅长的事情是没有办法出人头地的。所以我就一直在寻找在这些强者之中有没有我相对擅长或是让我有兴趣我可以用时间跟他们拼的，因为头脑比不过他们嘛，就用时间跟他们拼了这样。后来我在熊掌课我发现说，诶，奇怪，我好像在有期末 presentation 的课我都可以拿到很好的分数这样。所以我就发现说，哦，那原来我在这么多强者里面我可以用 public speaking， 就是用演说的方法脱颖而出，所以我才开始正视自己在演说方面的天赋，然后所以才发现说，哎，其实自己原来也有一个还蛮厉害的地方。
所以就算是你在独处的时候，然后你去回顾这一切，然后发现这个重点这样子。
哦，对对对，有时候在夜深人静的时候突然发现，哎呦，我在台上感觉会比一般同学再自若一点。
不确定这集播出的时候疫情的状态会怎么样，但我相信大家这段时间以来一定多了一些就是跟自己独处的时间。我觉得这种时候真的是会忍不住停下来盘点所有事情，思考自己什么东西做得好，什么东西做得不好，什么东西是想做的。所以感觉这段时间就是大家所在的环境状态啊，跟你当初在 Stanford 的情况好像蛮相近的。
对，有时候危机就是转机啊。
对，没错。好，那 Jerry， 我想问你哦，在确定 public speaking 的天赋之后啊，你是怎么将这件事情连接到城市语言教育？
哦，我还记得我那时候刚到 Stanford 的时候，我很明显的感受到整个矽谷对 coding 啊，对 AI 的那种热度。然后我就发现说，2017年的时候呢，我印象很深刻，有一件事情就是，当年在有1000多位的 Stanford 学生同时选了一门 machine learning 的课。 然后那门课多到那时候的授课老师也是我们 Stanford 的 AI 大神 Andrew Ng、哦、他发了一篇 Twitter。 所以我本来就是一个对很多事情充满好奇心的人，然后所以我也想说了解什么是 AI， 但是我在台湾的时候我发现我完全没有程式的天赋。我也跟朋友开玩笑的说，我跟你讲我这辈子再也不要碰程式，然后就打消了这个学 AI 的念头这样、
嗯、
但没想到后来新生训练我遇到一位哦、Stanford 材料系的学长，他跟我狂推猛推用力推 Stanford 的一门程式入门课叫 CS16A， 然后他要我再给自己一次机会，然后我就想说反正出国嘛，对，做一点不一样的尝试也不错啊，然后我就一头栽进去那堂课，然后从今以后我人生就180度大翻转，因为那堂课他让我太喜欢了，我每天都窝在沙发，就朋友宿舍的沙发，然后就开始写作业，从早上写到晚上，然后每份作业大概都是超过10小时，然后我还是乐此不疲这样。我喜欢到我在考期末考期中考的时候，我会看着老师出题的题目，然后开始在那边微笑赞叹，然后旁边外国人就觉得这个 Asian 怎么那么怪，不好好考试你在那边一直在那边偷笑干嘛。
那你在笑什么？那个时候
我就觉得这题目实在太有趣，这个老师出题实在是太有巧思了。那时候我就因为真的是非常非常让我感兴趣，所以我就开始想说到底为什么我在台湾学不起来但在这边学得起来，然后我就开始剖析老师每个课程的段落，老师的教材设计，然后每一个题目到底是要给我们什么，然后我就因此这样我就一路踏进去到基础班 CS16A， 然后往上到 CS16B，然后那是进阶课程，然后那堂课其实修完大部分的同学都会去找 intern， 所以我们有很多台湾学生就是修了他的 106B 那堂课，然后就去成功找到就是非常有名的软体工程师的实习机会这样、哦、所以他那堂课结束之后其实我有上，但是很可惜我因为在台湾没有基础，我去那边我是从零开始学，所以 recruiting season 已经结束了，我就没有办法申请 intern， 但没关系，我之后还是继续往上修了他们 106B 的下一堂叫107，然后107在网上又修了一堂课叫110，那这个就是他所有 undergraduate 大学部的电脑科学的 track， 也就是说你要拿到这个大学部电脑科学的证书，你要修满这四堂课。那我全部把它修完，但是也是超爆难，也是被真的是打趴，但是我还是就是非常 enjoy 在被折磨的过程中这样。然后我有扎实的程式基础之后，我终于可以往上探索我之前感兴趣的 AI， 所以我就修了好多的 AI 课，然后跟我的材料研究做结合这样。
懂，所以等于你除了去 Stanford 读材料科学的这个硕士 degree 以外，其实你也加码在读了就是 CS 的 bachelor degree， 可以这样讲，非常的划算。
有点类似，有点类似。
Okay.
但我觉得 Stanford 很棒一点就是他完全不会管你修课要修什么，然后他的人数也没有上限，所以我觉得这一点真的是对所有学生来说是非常棒的一件事情。
嗯，就是开启大家学习的大门这样子。
没错。
材料系的你在修完这些课之后有获得什么样实质的帮助吗？
欸，其实有。欸，我那时候其实一开始去的时候我根本不知道怎么把程式跟材料做结合。
嗯，
我那时候其实刚修完第一堂基础课，我就发现台湾程式教育跟 Stanford 的真的是差非常多，所以我就有想做 Stanford 的念头，可是那时候就一直犹疑不定，也觉得啊，不知道这个创业会不会成功啊，然后也没有太确定自己的方向，所以我还是有加入电池的实验室这样。可是那个时候那个实验室完全没有 AI 的 track， 然后我就遇到一位超好的 mentor， 他叫 Peter， 那个 Peter 他就是带领我一起去探索这个 AI 跟材料电池上面的结合这样，然后我们就一起在这个领域上面算是 pioneer， 然后我们就变成了 Stanford 电池研究里面第一个在使用 AI 在上面的，所以我们两个就一起探索，然后发表了很多蛮厉害的 publications。
因为在最前面毕竟也提到了，其实你在交大材料的时候是录取了九间名校，然后甚至我知道 UC Berkeley 还提供你奖学金，所以我可以想象你在交大的校园一定造成很大的轰动，然后是很多人会关注的传奇人物。那我特别想知道你在决定要回台湾创立 Sanco 的时候，除了说你自己心中也是有一些不确定性需要去厘清以外啊，我更想知道你身边的这些家人啊、朋友啊、师长啊，他们当下的反应是什么？就是大家会不会觉得你疯了？就是你今天都已经 Stanford 毕业了，有更多的职涯选择，那为什么要回台湾做这个 Sanco？
我先讲家人的部分好了。其实我爸妈意外的都蛮支持我做这件事情， 像我爸就是没有说半句话，他就说哦，你想做可以试试看，因为可能我爸年轻的时候他也有一些创业的经验吧。然后我妈也是支持，但是我妈就是比较害怕我受伤，就她会觉得创业失败可能对我打击会很大这样，但她也还是支持啊。那身边的朋友的话，其实朋友也都是觉得我做这件事情对台湾是蛮有帮助的，因为大家都觉得说哎、其实台湾的教育是有很多可以一起努力的地方，可是他们都觉得我会毅然决然回台湾，他们也觉得蛮不可思议，所以大家其实反应都是蛮惊吓的。
你决定回台湾就是因为你上了 CS 的课程之后，就 CS106A CS106B 这样子的课程，然后燃起你对 CS 的热情，以及结合你前面你发现自己的 public speaking 的天赋，你觉得这两个加在一起就是等于是就像在做程式语言教育，刚好可以完整的结合你这两个天赋是吗？
其实这是其中一个最大的原因，当然还有第二个原因是我那时候有一天我在宿舍的时候突然看到台湾的教育部宣布说要把程式语言变成从国小开始重点培育的一个科目，这样变成必修。
对，
那我就突然意识到说台湾应该会有程式教育方面人才的可能缺口，或者是说可能这个好意反而会让很多的学生学完程式语言之后反而不想碰，跟我之前一样，所以我就觉得说感觉有一个刚需，然后又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事情，然后我又知道其实任何创业好像都有所谓的先行者优势，所以我就觉得说反正我现在硕士毕业，好像在美国要求职材料的部分博士班感觉会更有机会，所以我就觉得我在一个进可攻博士班
进可攻退可守的这个状态，
对对对，所以我就觉得说不然试试看好了，感觉是一个还不错的创业题目，而且我前面有提到我一直人生都想创业，那有一个题目来了我就觉得那就 go for it。
因为你既然说进可攻退可守嘛，那我想问你那时候决定要创业之后，你还有在美国去进行任何的职缺投递或 interview 吗？
哦，其实我没有投递任何的 interview，
但是完全没有，完全不留后路，
没有没有，那时候他们有就是给国际学生一个要 OPT 的东西，我也都完全没有，但是我有很认真的做研究，因为我知道其实材料方面啊或是像化工那些领域，我们这种比较像是你要有研究会对你未来的可能找工作或是未来要申请都会很有帮助，所以我花很多时间在研究室。
OK， 那回到刚刚讲的，就是除了你自己理清了这个方向之后，其实你的家人朋友都也还算蛮支持的，那还有什么其他外界的声音吗？有任何质疑你的声音出现吗？
对，我那时候刚回台湾的时候，其实有一些朋友也会说到底谁会想要上这些课，你在国外网络上资源一大堆，网课这么盛行，为什么会有人想要来上实体课啊，或是为什么学校上过了为什么还要来校外上课这样。但是因为我自己是过来人，以前有在台湾学过，所以我大概知道大家在学习程式的一些痛点这样，所以我就发现说我大概可以站在别人的一般台湾学习程式语言的这个角度出发，所以
你是过来人。
我是过来人，对，所以他们那时候有些人质疑我说没有人会想上这课，我是觉得听听就好，然后反正试试看。当然还有人质疑说你一个材料系的人怎么可以来教书，大部分的长辈们他们可能会觉得你今天是什么科系就要做什么事，但是我后来发现说一开始没错，我也会觉得我是不是应该要拿一个 computer science 的 degree 再来做这件事情，但我后来觉得庆幸自己没有，因为我觉得像祖克伯嘛，脸书创办人他有说其实他觉得如果你今天是非本科系的人你才可以看出一些 insight， 所以就像我是一个材料系的人，所以我选材料系就是因为我当初对 coding 不是很在行，但如果你从一个不是很在行的角度切入这件事情的话，你反而可以站在每一个无法了解的同学的角度思考，然后反而可以把教育做得更好这样。
哦，我懂你的意思，所以这种时候反而 outsider 的眼光是看得更敏锐的，主要也是因为你的 TA 是也想要帮任何其他的 outsider 这样子，所以刚好你过来人的经验就完全能够被复制出来，然后就是从里面淬炼一些精华分享给大家。
对，因为我有提到就是我是从来没有想过我会把材料跟 coding 做结合，我就发现说其实程式语言是每个领域都可以用得到的，所以我就希望帮助所有人都可以 pick up 这个神奇的技能。
OK， 我坦白讲啊，如果今天完全不认识你，然后再听过你这些丰功伟业啊，什么录取九间名校啊，然后还有奖学金啊，然后又念 Stanford， 然后又在学校里面取得很好的成绩啊，那我觉得听完你这些丰功伟业，大部分人可能会直接预设你家境优渥。哦，我觉得还有个重点，因为毕竟你又是 选择了创业这条高风险的路，然后大家一定会觉得那你可能是有些底子才敢做这样子很高风险的选择，然后应该也会觉得你可能是那种从小到大都是资优生啊，那样遥不可及的神人。所以我想要请 Jerry 和我们分享一下你的成长背景，我这个预设是正确的吗？
这蛮有趣的，就是完全相反。
完全相反，
就是我从小到大，其实国中考高中我都在台湾，然后我是吊车尾进我那时候读的高中，然后我又从高中那时候又吊车尾进我那时候念的大学交大材料，你们可以去查那一年最低录取分数就是我。然后我就是其实一路都是，我不是一个成绩特别好，可能说中上嘛，就我也不是顶尖，所以我就知道说在台湾有更多其实比我还要厉害的人，就是我真的是运气超好而已，我就是运气好，然后很多贵人的相助，所以我才有机会进 Stanford。 那进 Stanford 我在想应该也是最低分进去的啦，我觉得应该也是那种吊车尾进去的，
真的很谦虚耶。
没有没有，这是事实。然后讲到家境的话，其实我那时候出国的时候我有去申请那个台北市政府的留学贷款，然后我爸也说就假设家里要把房子拿去抵押的话他也要让我去念，所以那时候其实 Berkeley 给我奖学金的时候我很心动，但是我爸就跟我说你不要想任何钱的问题。
Berkeley 给你奖学金多少钱啊？
好像是台币60几万，嗯，我有点忘记了，但是那时候我就觉得这金额对我来说非常非常大，然后而且我们家有家我有四个兄弟姐妹，我们家其实就
是
小康。
你是老大是吗？
没有，我是第二个。
OK，
我们家就是小康而已，所以假设要负担我那时候去 Stanford 的学费，其实我们家就没有半点积蓄了，然后就变成说我还有一个弟弟，他现在国一而已，然后还有一个妹妹，然后我哥是有在工作，所以其实这个对我们家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负担。
哦，可以想象。
对，所以其实真的不是太有我，所以那时候听到我爸爸说要拿房子去抵押，我就觉得说那我一定要想办法好好出人头地的
就是感觉会瞬间很想哭出来这样子然后又心中会决心变得超级坚定这样。
对对对对。
那 我想要问问 Jerry， 就是你在 Stanford 的求学的时候啊，有什么特别深刻的体悟吗？或者是有什么是跟你预想的 Stanford 完全不同的地方？
哇，这个我可以讲很久超多超多。因为其实我去那边之后发现最大的收获就是其实全世界不管你来自哪里，其实只要是人都会差不多。我本来以为在 Stanford 的学生就是每个都是超优秀，然后就像台湾我可能看到那种顶尖的人他就是自己一个人就很强，然后强到
气场十足这样子。
对对对对，然后很霸气，然后很聪明，然后就不用念书就考高分这样。可是后来我发现完全相反，我发现我在 Stanford 遇到的人大家都是觉得自己很不足，然后很谦虚。像我有一个朋友他就是超厉害，那种就是 MIT 毕业然后在 Stanford 念博士班，然后可是他才觉得自己智商不够。我说哇天哪，他智商不够。
等一下，这是冒牌者症候群吗？
没有，可是他们是真的表现出他们觉得自己是很多地方不足的。嗯，像我印象很深刻就是其实Stanford 学生大家很喜欢一起讨论作业，然后有一次我们就是我跟一个加拿大的人，然后跟他跟一个 MIT 的博士班学生，然后还有跟一些印度学生，然后还有中国学生，然后我们就大家一起在讨论作业的时候，我们就说哇，那 MIT 的学生就是作业其实很多难题都是靠你才想得出来这样。然后他讲说没有啊，其实我也有很多时候需要靠你们的帮忙啊，我也不是总是都想得出来。那这个也是让我非常在那边体验很深刻一点。嗯，对，然后我就觉得说Stanford 那个环境呢，它其实是孕育出一种大家其实不太会去互相 judge， 然后你是可以很舒服的做自己。大家也都因为每堂课每个老师也都很认真，每个学生也都很认真，所以这个正回馈会让你的课程体验非常非常好。然后同学彼此也是非常的愿意帮忙，然后学校也是超关心你，每天都寄 email 跟你说哎，压力太大，我们有就是宿舍有活动，然后学校有活动，然后系上有活动，然后 ice cream social， 然后反正各种活动就是要让你觉得你是 Stanford 的一份子。就他们发现其实你有归属感会让你的学业表现跟各个表现研究表现都会提升。这让我想到我在毕业典礼的时候校长有讲一句话，他说不管你今天是哪个领域，不管你今天是医学、工程还是商科、文科，各个领域你都是要从 humanity 出发。他就说你要以人为出发点去思考每个问题。我就发现说其实他们在做教育真的是把人排第一这样。对，所以我那时候就觉得蛮感动，在那边 每天都是遇到超厉害又谦虚然后 又 nice 的人，然后就让我自己也会想要变得跟他们一样，就变成一个正回馈这样。然后我在想那个环境也是非常人种多元，然后也会比较让你愿意去可能站在别人角度去思考，比较不会去任意 judge 一些行为这样。哦、oh. ，我才发现 diversity 还蛮重要的，
所以就有点算是学校本身也很提倡这种以人为本的风气，然后同学之间在相处上面其实也是很以人为本的，就是你也不会说今天硬要去做到什么样的事情只是为了证明自己多优秀，就大家其实都还是蛮能够去看待自己不管是长处或短处，还有看见其他同学们可以值得学习的地方，就大家都是秉持这个 humanity 的这个精神在这个校园里。
嗯，我觉得当初他们在申请学校的时候好像就有特别挑这种学生进来这样，所以我觉得在 Stanford 的学生大家同调性还蛮高的，而且我觉得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在台湾觉得强者就是你一个人强，或是所谓 leadership 就是你一个人很强带领大家，但我到 Stanford 之后我发现这完全不对，就所谓的 leadership 是你要跟大家一起合作，让大家愿意跟你一起共事，然后我才发现说就算在 Stanford 这种全世界最强学生的这个里面，你也看不到任何一位是他可以单凭自己的能力改变很多事情的，所以这就让我想到其实回台湾做城市教育也有点被这件事情启发到，因为我觉得假设台湾有一两个人很强，那其实可能做不太了太大的事情，但是如果我们一群人都很强，那感觉就那个威力就会 很强大，因为我发现其实我在实验室越好的期刊刊登出来，我们教授有说都是越跨领域越 diverse 的合作，所以我就发现哇，其实这件事情对我那个印象还蛮深刻的，就是哦，在台湾会觉得一个人强就好，但到 Stanford 才发现其实一个人强没用，你要让所有人跟你一起前进，我觉得这个让我想要创办 Stanford 的原因。
嗯，那我觉得 Stanford 这是个很有趣的地方哎，对你来说，因为它其实既是一个很同质性很高的地方，又是一个很多元的地方。那它的同质性在于说 Stanford 的学生的心是很一致的，就是大家都是很这种很谦虚啊，又很好学，然后又很热情，然后又很友善这样子。但同时因为学生的背景可能来自各种不同国家，他们其实身上都会背着一些他们那个所在国家的一些社会的不管是行为规范啊或是一些社会风俗这样子，所以其实大家来自不同的地方又能够为这个学习环境增添不同的多元性。我记得你在某一个专访里面有提到说 Stanford 对你来讲其实是一个很像霍格华兹的地方。
我真的超爱那个地方
Magical place，
真的是我人生从那边真的是180度大转变，就是从不管是知识还是做人上面还是各种，哇，我真的觉得三观改变。
OK， 那我问你哦，这个求学经历对你来说最珍贵的是什么？
我觉得很多、欸、
延续着你说三观改变这件事，
我觉得都是。我之前跟一个朋友提到，就是他在 Facebook 工作，然后他说他的主管呢会邀他，因为那时候疫情不能去那个公司上班，结果主管就邀请他开会的时候呢，大家下午的时候一起边慢跑边开会，然后主管就陪他一起就是哦边慢跑啊，然后跑了一圈之后回家，然后大家就在各自去吃晚餐这样。他就说其实他发现他在脸书的那个主管就是很用心带他，就是让他会觉得说哇，这么好的一个主管，我会愿意付出我的全力在这个 team 上面。然后这个就完全就是我在那边经历到的，就我发现说其实我觉得最珍贵的话硬要讲，就是我发现该怎么样去当一个领导人嘛，或是你要怎么样当一个好的主管。我就发现说其实你就是要让一个人他觉得你这个非常非常的好的话，他就会很愿意为你做任何的事情。像我那时候我在实验室我遇到那个我的最好的 mentor Peter， 他那时候就是他把所有我的事情摆第一顺位。那时候我跟他讲我的研究遇到一点挫折，然后做不出来，然后我就觉得我不太想要做研究，我想要回台湾做 Stanco 这样。结果他没有骂我，他就反而是跟我说不然我帮你去一起思考出新的题目，我有什么资源我都给你用这样。然后就让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感动，然后我就发现说哦，原来你在带人是真的是所谓的带心，就是你自己再强都没有用，你今天假设你可以感动像是他是我的学长，或是像我刚刚讲那个脸书的例子，你可以感动你的下属，我就发现这才是 leadership， 就是你是可以 让大家的潜能会为了你去卖命这样子，所以我那时候真的是为了那个学长，我愿意为他卖命这样。
OK， 那这样听起来，这个有 leadership 的这个人能不能洞察先机，然后真的能够在这个市场里面或者在这个世界里面判断出一个对的方向，就蛮重要的。
哦，对，我觉得
其实大家才可以往一个正确的方向一起努力往前冲。
对，他们那些人我觉得都是蛮 nice 的，然后如果你是有好的利益出发的话，我觉得都会到很好的结果。像那个时候我的 mentor 他其实已经博士班五年级要毕业了，但是我突然跟他说我没有想要继续做研究，然后他说他放下他手边所有博士班的研究，然后先帮我去找到一个感兴趣的题目。就我这件事情回过头来，
这很震撼耶，他如果都已经念第五年然后要毕业了。
对，如果是我可能不会做这件事情，但是这件事情后来发现竟然帮助他提早毕业，因为我的研究产出非常非常好的结果，然后他也把那个部分放到他的博士班口试的题目之一，就发现说好像其实你今天做好事，然后你利益良善的话，其实最终都会回到自己的身上。
哦，就是这些好事其实是会环环相扣的，就你会帮助到他，他其实也会帮助到你这样子。
对，这件事情对我影响非常非常非常大。
好，那 Jerry 我想问你哦，因为毕竟你也回台湾创立 Sanko 两年了嘛，对吗？那你目前为止有什么特别的创业的感动或者说收获吗？
感动有耶，就是我发现很多学生都很愿意去分享我们的课程的心得啊，或是结伴，就是找那个弟弟妹妹然后朋友，然后甚至还有爸爸妈妈会想要来上课这样。我就觉得大家对于这个 Sanko 的支持我真的是蛮感动的，然后而且还看到很多学生本来完全不会写程式，然后上完这些课程之后真的跟我一样人生产生巨大的改变。那我觉得哇，真的是太感动。有些同学甚至从一个商科完全没碰过 coding 的，到现在他在当一位软体工程师。
所以通常会去像 Sanko 的人，其实很多人是并没有这种 CS 的背景。
会分两个，一个是完全没学过，一个是可能以前有学过但是很排斥的。对，所以大部分大概一半一半。
那他们会去上 Sanko 就是为了要当工程师吗？
哦，这蛮有趣的，就是其实大部分同学一开始是抱着想了解 coding 是什么的心态，但后来人生就岔出一条意想不到的路，或者像是那时候我有一个非常好的学生，就我跟他现在是好朋友，他现在在 Penn State 念这个化工的博士班，然后他说他在那边修一门高分子的课，没想到就是我们在上 coding 的某一份作业，因为高分子要算彼此某个原子跟某个原子，就是它的这些作用力要怎么算，他发现说就是我们之前有一个上课范例，然后他就说他觉得很庆幸自己有上 Sanko， 因为那时候他们其实那门课高分子的理论已经很难了，但是假设你完全没有 coding 的底子，你其实要花更多时间去补足 coding 的底子，然后你理论的部分根本没有办法顾，所以变成两头空，但是因为他的 coding 底子够扎实，他那时候就用全心去拼那个高分子的理论，结果他竟然成为好像全班前几高分，就在全世界的人才博士班又是比硕士班竞争更激烈，
对，
他拿到全几高分，我觉得哇，那另类的台湾之光这样。
这应该是一个很感动的时刻。
对，我觉得哇，没想到就是真的大家跟我当初一样，因为不同的教育真的是可以改变你的一辈子这样。
而且这样听起来好像也不一定大家最后一定会变成一个 engineer， 可是他们会结合他们本来的知识啊或是技能什么的，然后发展出他的一条路这样。
对，所以我们在 Sanko 我们不会限制同学说一定要怎么样一定要怎么样，就是我们学的是程式语言的基础，就是因为我们发现像我是材料系可能走 AI 的话会用 Python， 然后可能软体工程师会用 C 或 C++ 或是 Java， 所以程式语言有非常非常多，但是我们在 Sanko 或是 Stanford 在教的时候，它都是教所有语言的共通特色，它不会让你限制在一个语言，所以可以让你之后再转换，像我们那个化工刚刚那个博士班学生其实他是用 MATLAB， 但他就是转换语言可以很快，然后刚刚有提到成功转职的那位学生他是用 C#，它也不是 Python， 但我们 Sanko 都是教 Python， 但我们的 Python 就是用 Python 教所有语言的特色。那我也觉得很蛮感谢 Stanford 那时候他们课程规划其实是从 Java 到 C++ 再到 C， 然后 AI 用 Python， 所以是要让我们去学会怎么样用好的基础去转换语言，所以我其实转换语言转换了四次这样，然后我就发现其实这都是同的，就都是语言就都是一样的这样。
这让我想到，如果我们要用浅白的话来举例的话，就有点像谢谢你，如果讲中文是谢谢你，讲英文就是 thank you， 然后你讲其他语言就是别的，但它其实代表的意思就是一样的。哎，这个理论、
如果是我的话，我会这样比喻，就是都是英文，但是它有不同的口音、okay. 像是印度口音的英文，或是新加坡口音的英文，或是台湾口音的英文，或是美国口音的英文。
那你今天，好，这样好像的确比较贴切一点。
对，然后如果你今天要去了解印度口音的英文，我刚去我真的无法，但是我发现要怎么样了解就是多听、虽然说你是用你本来既有的英文底子，然后去多听多看印度人讲话或是他们在用的一些字，然后你就转过去了、然后我就觉得哇，我在 Stanford 还有一个很大的收获，就是我听得懂印度口音，让我后来在自学的路上，很多印度 YouTuber 他们做的频道都超赞，然后我就可以听得懂他们在说什么、但是那个对我以前在台湾，你要我听得懂印度人讲英文，我真的没办法。
所以就是这背后的那个 mindset 其实跟你在学一个程式语言在转换语言的 mindset 是很接近的，其实你就是先把一个摸熟之后，然后你让自己再大量的接触另外一种语言，然后就有办法比较无痛的转换这样。
对，我觉得就是假设你用一种口音把英文底子打好的话，那你再转其他口音就会比较快。
懂。那因为毕竟你知道要经过创业的前两年呢，其实是蛮不容易的。那我想要问 Jerry， 你有没有什么真的是不为人知的一些辛酸血泪史可以和大家分享，来作为一下今天的结尾？
我那时候其实刚回台湾要做 Stanco 的时候，就是其实蛮多同学也都是帮我加油啦，但是网络上也还是会有一些酸民会酸言酸语的说，你一个材料系的教这个有什么资格吗？然后一开始回台湾的时候还真的招不太到学生，因为哇那时候没什么知名度，然后自己一个人那时候是先回台湾弄，然后我就觉得说哇没有学生，但是我很有热情，然后我就一直不断的 pivot， 不断的 pivot， 我就一直找有没有合作啊，有没有合作。后来我就无偿回去交大材料系去回馈，因为我那时候很闲啊，我没有课，然后我就无偿回馈交大材料，然后去帮他们一整个学期的技概课，我就没有拿任何酬劳，然后我就教书，我就改四五十份作业，然后当 TA， 然后出作业，然后出考试，我就全部都自己来。
整个学期你去帮他们上技概课？
对，然后我们每周要往返台北新竹就是3天这样。
对，
然后我就是也是乐此不疲，但我后来发现说做这件事情对我整个 Stanco 的发展非常非常有帮助，因为交大材料的合作案是我人生第一次开大班教学的一个经验这样，然后就导致说交大材料一合作结束，我马上跟一个补习班Mason GRE A2 GMAT 还有 SK2 TOEFL 他们一起合作，他们就招我进去，想说给他们的学生一些这个程式教育的这个 push 这样，然后他们就找我进去一起做教育这样，然后我就发现说跟他们一合作，我马上第一班就非常非常的好，因为我有大班教学的经验，所以这个就让我又回到当初我在 Stanford 体验到的，就是其实我无偿去帮助交大材料这件事情都是一个好意，结果我就发现在创业的路上或是所有的人生道路上，你的所有的我觉得良善的出发最后好像都会回到自己的身上，所以我就觉得说未来我还是要继续用我的能力所在的范围，我要去帮助更多更多的人，或是我要尽我所能做更多更多善良的事情，讲自私一点是我希望那些事情之后会回到我身上但是我觉得我已经够幸运了，所以我是抱着一个回馈的心，感恩的心，真的是非常感谢一路上的朋友帮忙，家人支持，或师长，或是所有在 Stanco 分享过或是加入我们课程的那些朋友们这样。
其实我还看到另一件事情，就是因为你本来其实是只有一个人在做嘛，但后来在经历了不断的 pivot， 当然你找到一些新的发展的方向，然后感觉后来也是因为有伙伴的加入，然后包含就是你和 GRE 的补习班 GMAT 补习班一起合作这样子，所以最后这个 team 就长起来了，就像在 Stanford 一样，你们是因为是一个 team 才有办法成功。
没错没错，我觉得 community 或是合作 真的会远胜过单打独斗，
因为一个人真的是走不远，
一个人走不远，一群人
会很快会 burn out。
没错，所以我们 Stanco 也有非常强大的教学团队，我们每一次都会找一些可能被课程感动的学生加入我们当做助教，然后那些助教们也会再花出百分百的感动，再感动下面的学生，所以形成一个正向循环。所以我其实觉得蛮开心的是，我发现 Stanco 的气氛越来越像 Stanford 那时候我体验到的感觉，所以我是希望台湾的所有朋友们假设感兴趣的话也可以来 Stanco 体验一下我当时在 Stanford 体验到那个霍格华兹般的魅力到底是什么样子。
哇、wow, 听起来真的很棒耶，希望有机会我也可以去体验一下这个霍格华兹般 Magic Place 的这个感觉。好，那我们今天的访谈就到这边，非常感谢 Jerry 的分享。
哦、非常感谢邀请，也感谢各位听众收听。
好，谢谢大家的收听，接下来科技职涯特伦可能会为大家带来更多有趣的内容。如果你喜欢我们的 podcast， 欢迎订阅追踪和分享。我是 Janice， 大家下次见，拜拜
拜拜。